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7年11月15号到11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华盛顿大学举办《活摘》电影放映及讨论会。2017年11月9日晚，位于美国西部的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举办了2014年皮伯迪奖获奖纪录片《活摘》的放映会。此次活动由国际研究学院学生组织、华盛顿大学人权中心等校园社团赞助，华盛顿大学校报 UW Daily 和国际审查员等当地媒体都对此次活动进行了报道。观众席中大部分都是华大的学生及教授。电影放映后，观众反响热烈，很多人都希望了解更多细节，并询问怎样做才能尽早制止活摘器官的罪行。
维也纳著名景点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2017年11月11日，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首都维也纳著名的夏宫美泉宫举行信息日活动，向来自各国的游客和当地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8年的残酷迫害。活动当日虽然寒风凛冽，但还是吸引了各地游客以及当地民众前来了解法轮功以及中共的残酷迫害，大家踊跃签名并谴责中共的暴行。
爱尔兰健康展游客学练法轮功。爱尔兰一年两次的身心灵健康展，2017年10月首次从首都都柏林移至沃特福德。沃特福德是爱尔兰东南部著名港口城市，以生产优质水晶闻名，是闻名遐迩的水晶之城。今年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再次受到主办方邀请参加了展会，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到沃特福德。10月28号到30号，展会3天，适逢银行假期，许多的游客是家人朋友结伴而来。现代社会的压力使很多人想寻求一种既能够强身健体又能舒缓精神的方式，法轮功临近祥和的功法因此吸引了许多人驻足。不少人在法轮功展位前阅读真相资料，或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学习功法动作。
莫斯科学员受邀参加东方奇行展会。2017年10月16号到19号，俄罗斯莫斯科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东方奇行展销会，向人们介绍了法轮大法。展会开始的第一天，学员在舞台上向人们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功，展示了5套功法动作，向人们讲述了1999年在中国大陆未发生迫害前，法轮功当时在中国的红传和受到的褒奖，迫害发生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迫害，同时还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福、白莲等舞蹈，赢得了阵阵掌声。
九平问世13载，近3亿人做出正义选择。2004年11月，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横空出世，随即引发了波澜壮阔的三退大潮，至今有将近3亿人选择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们的这种选择受到外界赞扬，普遍认为这些敢于退出中共的勇士是在道德上做出了正义的选择。2004年11月19号起，大纪元开始连续9天发表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对祸害世间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盖棺定论。大纪元系列社论《九平共产党》，从共产党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发家史、杀人史、邪教本质、流氓本性、反宇宙等9个方面，详细的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解剖，系统回顾了中共建政后发起几十场政治运动，导致6000万到8000万中国人在非战争时期非正常死亡， 毁灭中华民族的罪恶历史。旅美时事评论员兰树说，老百姓心里他有亲身的体会，感受到了共产主义体制带来的灾难，开始厌恶这个制度了。只不过在理论上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个体制到底罪恶在什么地方，九评恰恰在我们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时候回答了这些疑惑，解决所有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它起到了明灯一样的作用。九评的问世立刻引发了潮水般的退党运动，至今已经有将近2.9亿人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兰树说，以前每个人只是从个人的经历上觉得这个制度不好，九评不但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还给了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这样他就把一个道义的选择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你是要跟着这个被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制度继续走下去，继续去支持他，还是你选择离开他。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的酒瓶在许多国家出版，全世界各地举行了酒瓶研讨会，据悉高达5000多场，推动了全球的去共化大潮。2007年6月，全球首个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落成，这座10英尺高的古铜雕像是用来纪念在共产党政权下死亡的1亿多亡灵。2015年东欧呼吁成立国际法庭审判共产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乌克兰、波兰等国家近2年陆续通过彻底去除共产主义的相关法律。今年俄罗斯建起了悲伤墙，悼念死于共产暴政的百姓。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建认为，作为一个个体生命来讲，选择留在共产党组织中实际上在选择犯罪。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李善建说，共产党实际上是一个犯罪集团，任何一个个体把自己归属于犯罪集团，实际上把自己等同于犯罪了。很多人也可能并没有做什么坏事，但事实上你的参与就是在壮大共产党的声势，实际上在继续维持它的存在，成为这个犯罪集团共犯了。而最不愿意看到党徒脱离犯罪的是中共。九评在中国大陆广泛传播后，中共惊恐万分，一方面大肆搜捕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是九评作者的知识分子，关押传播九评的勇士们，另一方面则强迫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抄党章重新宣誓。实际上在中国早已没有人真正的信仰共产主义，连中共前党魁江泽民都在2002年对华盛顿邮报记者公开宣称，他年轻时曾相信共产主义会很快来临，但现在不这样认为了。李善建认为，绝大部分往共产党组织里钻的人只是为了得到好处，这种行为等于分赃，实际在道义上已经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李善建还说，有些人在加入共产党时也许并不知道共产党的底细，但是一旦他看了酒瓶后还不主动退出，就等于他选择成为犯罪集团的一份子。当共产党这个犯罪集团被处理时，这些个体生命也会受到相应的惩处。
进一步向内找，作者文件。有一天我发现床个人，就想可能是钥匙或者什么小东西，仔细的看看床单上没有，掀开床单也没有看到什么，但是一躺下就觉得有一个地方不平整，个人。后来又把垫被掀开一层，还是没有发现什么，觉得很纳闷，找了几次没有找到原因就放弃了。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床铺全部掀开，才发现了问题所在， 原来是最最底下贴着床板的毯子没有铺平，所以隔着三层还是能够感觉到个人。把毯子铺平后，问题解决了。由此让我联想到一个问题，修炼中会遇到各种关难。很多人说，我已经向内找了，甚至于找了很多，但是问题还是存在，最后就是无可奈何的长时间陷在这个关难中出不来。在生念的长河中，生生世世的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念，有的根深蒂固，有的自己都觉察不到了。而今生的修炼就是要把这些各种人心放下，洗净自己。但是有的执着隐藏得很深，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原因不在表面一层、两层、三层，而是在最底下的一层。所以如果修炼中出现不正确的状态，那一定是有自身的问题。真正的找到并且能够放下，那些修炼中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自然就会归正。一个问题的出现，你可以从很多角度、很多层面去看这个问题。这个就像剥洋葱一样，每一层的观念和执着都要放下，才能够看到问题的实质，看到导致不正确状态出现的根本原因。比如说，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当事人执着于利，或者这个人不执着于利，但是他执着于名，或者这两者都不是，他说执着于自己的认识，放不下自己的认识，强调自己，这都是一层层的，不是你执着于利就行了，不行，向内找还要进一步，再往深处想，你只要去想，保证会有收获，保证能够看到另外的不足，你就是在不断提高升华。刚才上面提到的都是在个人修炼这方面来说的，如果你把基点放在正法修炼的角度上，你就会有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问题。比如说在为了救人的项目中配合，这个就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的问题，也不是强调你的认识高低的问题，而是要看这个事情需要你怎么去配合，共同配合把救人的项目做好，使之充分的发挥作用，才是圆融师父所要的，这就远远的超越了你个人的修炼了。比如说有一首宏大的乐曲，不管你是小号、小提琴、锣鼓，不管你个人演奏的哪个乐器是多么的出色，你不能够强调自己，否则就乱了。比如你长笛吹得再好，可是乐谱这个音节没有笛子伴奏或独奏，你就不能够发音，一发音就乱，再好的音也乱了整个曲子。其他各种乐器也是一样，都要按照这个乐谱来，才能够演奏出超凡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心，才能够感动人。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分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在修炼自己的同时，做着不同救人的项目，不同的分工都是宏大乐章中的一个音节，合起来就是在师父的指挥下，共同演奏出既是救人的伟大乐章。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把救度众生摆到最重要的位置去思考问题，向内找，修正自己，圆融师父所要，才是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所思所行。现阶段一点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由一篇古文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记得在初中的时候学过一篇叫做《扁鹊见蔡桓公》的课文，内容不用详述，大家都知道。这两天我就想在修炼方面结合着这篇古文和同修们交流一下。那篇古文本身也是借扁鹊几次给蔡桓公看病的事情说一个道理，病都是由浅入深，治疗的力度也随之加强。然而当疾病的表现却没有在表面上显现出来之前，固执的蔡桓公就认为自己没有病，结果在疾病发作之后再找扁鹊已经找不到了，或者说扁鹊已经知道蔡桓公此时已经无法可医，无药可治了，而蔡桓公只好为自己的固执埋单病死。 那么作为修炼人，在出问题，无论是病业还是被非法抓捕，或者经济等等方面出现干扰之前，都会出现各种点化，都是在提醒这个修炼者某些方面需要注意，或者某些方面需要提高。此时如果不静下心来反省自己哪里有问题，还如蔡桓公一样坚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那这类问题就会积累，最后酿成被干扰、被非法迫害的后果，给自己的修炼和救人带来损失。这方面对我自己而言也是感同身受。几年前我在被非法迫害之前，也是出现多次点化，单位修房盖，一位很能装的领导被客户打了一顿，楼上暖气管子爆裂，和看到别人明明状态不对却不向内找等等，当时自己就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舍命解决自己经济和同修们对我的各种人心，从而招来了磨难。事后反思自己在那个阶段思想表现与蔡桓公的想法很类似，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想法，而不是换个角度站在法上去理性地看待问题。当扁鹊对蔡桓公诊病的时候，蔡桓公肯定觉得我的身体好坏我自己知道，就凭这一点而不相信扁鹊说的，从而贻误了治疗的时机。从人中常理来看，蔡桓公能做到这官位上也会是有些本事的人，那么当自己有点能力的时候，就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意见，尤其对自己没看到没感受到的事物就更不容易相信，这差不多成了有点本事人的通病。作为修炼人，虽然都知道向内找，可是在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与自己想法相左的事情或想法的时候，往往第一面却是排斥的，不愿意接受和承认，这就是观念在起作用了。这样一来，往往看不到事情的真实情况，从而对事情造成误判。所以在任何时候，无论我们处于何种修炼状态，我们都要在法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状态，多听别人的意见，多完善自己从前各方面的认识，不断地从过去形成的各种观念与自我中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和众生负责。一点感悟与同修们交流，不足之处希望大家多多指正才是。
与出国看神韵以及等待听师父讲法的同修交流，作者童真。前段时间去北京听同修讲，现在有一部分同修办了旅游签证，到海外现场看了神韵演出。这部分同修回国后讲述了看神韵演出如何好，把身体的病业全打掉了，身体变得一身轻了，因此也鼓励其他同修都到海外去看神韵演出。也有同修去国外目的是为了参加法会，想见见师父，还有的同修出于怕心想出国躲避国内的严酷环境。无论是为了躲避大陆严酷的环境，还是为了去海外见师父，或为了所谓的净化身体而看神韵演出，其实都是人心的表现。先谈谈出于怕心而想去国外的情况。我从监狱被迫害回来后，也曾经有过想去国外的念头。当时的情况是刚从监狱回来，派出所不给办身份证，每到敏感日子就出动警力四处找我。当时只想赶快脱离大陆的严酷环境，后来随着在法上的提高，特别是在溯江上跟上了正法进程，环境一下子改变过来了。现在如意地做着三件事，同时也认识到能在大陆正实法的可贵，根本就不想出国了。师父讲，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是最大的，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在中国，那么那里的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应该在教训中更加理智，更加清醒，走得更正， 应该叫更多的众生得救，应该发挥大法弟子主体的作用。师父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再说说为了去海外等待听师父讲法的，想见师父的心情可以理解。作为一个大法弟子都想见师父，但是现在正法赋予我们的时间这么紧迫，大陆还有那么多的生命没有得救，我们仅仅为了去海外参加一次法会，而且还仅仅是有可能见到师父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值不值得？作为老弟子都应该明白，只要我们扎扎实实的做好三件事，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如果我们浪费了救度众生的时间，跑到海外只为了见师父，见到师父我们说什么？告诉师父自己对师父的情有多重，还是告诉师父自己如何牺牲了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只为见师父？我们是经过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应该在法上成熟起来了。还有宣扬去了海外看了神韵身体变好的同修，神韵是师父带着大法弟子用来救度众生的，神韵当然能起到净化身体的效果，但是作为大法弟子，难道你身体还有病业吗？师父在一进门把我们的身体就净化下来了，在法中修了这么长时间了，是去海外看了神韵才净化了身体吗？我们今生今世能生在东土，那是久远历史前我们自己的选择，也是正法的恩赐。大陆的环境是不太好，但是我们的使命就是在大陆，除个别受邪党格外关注很难在大陆发挥作用的同修外，我们当初和师父签下在大陆救度众生的誓约兑现了吗？大陆才是救度众生的主舞台，海外项目是配合大陆大法弟子的。师父讲安排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非常有序，我要说你们每走一步，你那一步迈的大小都是有安排的，你可能不相信。师父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们不要人为的改变修炼的路，更不能出于私心干扰海外同修的项目，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去除一切人心人情，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与正法修炼，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一点粗浅认识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在集体学法环境中修炼升华，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慈悲伟大的师尊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弟子，集体学法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集体练功是我给大家留下来的，除了迫害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之外其他地区都得这样做，没有理由不做，它关系到未来人得法修炼的问题，所以呢，集体练功学法是不能没有的。我从1996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得法次日每天早晨到省城广场练功，然后周末到辅导员家参加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在20余年里，无论是开始安定平静的环境，还是邪党迫害后的恐怖环境里，都没有间断过到学法小组去学法。通过集体学法使我逐渐的越发成熟起来，在不同的学法小组这个大熔炉里，我受益无穷，遇一偶然的机会到了海外，很快就融到了海外的集体学法环境中。现将在西方这个宽松的环境里参加集体学法的点滴体会写出来，首先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其次也是与同修进行交流。我们这个学法小组是在原学法小组几分几合后又重新组建起来的，在这之前，原学法小组的成员由于文化水平、语言口音、个人经历、脾气性格和修炼状态的不同，一度不能坐在一起，几分几合后彻底解散。同
同修们有的随子女去住，有的搬到了独立的住所，有的回了大陆。后来又搬来几位同修，与原来仍住在这里的几位同修一起组成了现在这个学法小组。当时共十几人，分别来自京、沪、冀、鲁、辽、黑、川等省市，真可称之为来自五湖四海。同修中除一人长期在外地推神运外，其余均可参加本小组学法。经历了学法小组这个熔炉的熔炼，帮助我克服了集体学法时瞌睡打盹、丢字加字、读错字和将句子内容颠三倒四的穿或者随意等不敬师不敬法的毛病，帮助我修出了难忍能忍的忍耐之心，帮助我增强了时刻保持正念和理解他人慈悲之心，真是受益匪浅。一、集体学法养成了盘腿学法的好习惯。有位长期在外地推神运的同修回来后，第一次参加集体学法，便双盘腿席地而坐，腰杆笔直，双手捧着转法轮，好一副任凭地动山摇，我自岿然不动的庄严姿态展现在众同修眼前。当我对同修的行为表示羡慕和称赞时，同修想起了师尊的两段讲法：盘腿也是消业，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选自法轮大法一节，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看书的时候盘着腿，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二也是练功，这很好。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我当时听了，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师尊的讲法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不去实践，不去实修呢？这本身不就是信师信法的程度远远不够标准的具体表现吗？说到不如做到，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实对照，做到实修。选自红银实修。这位同修双眼慈祥地看着并鼓励我，还看什么，盘上吧，没问题。我顺势把腿一搬，盘上了，顿时一阵热流通透全身。我明白是师尊在鼓励加持，顷刻间两眼充满了感激的泪水。另外四名同修见状也盘起了腿，其中一位同修为了防止腿滑下来，还用一条围巾做了固定。从此本小组集体学法时，盘腿学法者占了多数，大多者为双盘，保持坐姿端正，双手捧书读法，一般都能坚持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在读法速度较低时，有时盘腿甚至还达到近两个小时。同修们认为，尤其在当前大陆同修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我们海外同修大家能坐在一起比学比修，互相鼓励，共同精进，是多么幸福的事啊。目前在家里学法时，我也能做到师尊所要求的盘腿打坐，全身放松，松而不懈，腰直颈正。选自法轮功第四章法轮功功法。是集体学法这个环境促使养成了坐姿端正、静师静法的良好习惯，在实修自己的过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二、集体学法增强了忍耐和宽容之心。本学法小组的成员由于得法前文化水平和个人经历等方面的较大差异，造成了读法时的非常状态。有少数同修开始读法时丢字加字，颠三倒四，翻来覆去，很难读出完整的句子。再加上语言口音的差异，既减缓了读法的速度，更触动到一些同修的情绪，影响了同修参加集体学法的积极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提议用曾在外地行之有效的方式，每人读一句，到句号就停止，循环进行。一是大家保持强大正念，否定旧势力对同修的安排，实实在在帮助少数同修在法上提高，增强学好法的坚定信念。二是扩大每个修炼人的容量，提高隐忍能力，展现大法弟子的慈悲宽容之心。在此基础上，为彻底改变纠错大家轰然而上的混乱气氛，特意指定一名同修专门纠错，其余同修不再参与。许多同修悟道，这个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语言口音南腔北调，人生经历各不相同，脾气性格各有特点的环境，不正是师尊安排让我们修炼的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同修的整体努力，经历一段时间大家的刻苦磨练，经过大家每天一次的高密度集体学法，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本学法小组收到了一举多得的效果。一是少数同修丢子加字、颠三倒四、翻来覆去等现象已基本不复存在；二是有同修视力还提高了，字认得清；三是有同修普通话水平提高了，发音相对准确了；四是也有同修阅读能力增强了，语句读通顺了；五是还有几位同修瞌睡打盹的毛病也一去不复返；六是同修们的容量进一步扩大，胸怀越来越宽广，心里暗暗较劲儿的现象没有了，遇事都能随其自然，整个学法房间宁静祥和，充满了正的能量，正可谓佛光普照，理义圆明。选自转法轮。三，集体学法使我纠正了正规场合穿着随意的坏习惯。长期以来我的穿着很随意，特别天热时，为了追求舒服，总是喜欢穿条西式背带大短裤，显得很随意。曾有同修旁敲侧击提醒过我，但一直没引起重视，更谈不上纠正了。但在今年推广神韵跑教堂的过程中，看到了庞大的宗教信徒团体，无论男女老少，穿着都十分整洁得体，在教堂虔诚做礼拜的场面令我为之一振。相比之下，发现自己对师尊、对大法的神圣性远远认识不足，在这方面还不如那些宗教信徒。挖一下自己的根，发现根本问题还是学法不够，不能经常向内照，长期以来执着自己那不良习惯，有的甚至是恶习。认真回忆一下自己在学法时的穿着表现，简直是对师尊、对大法的严重不敬。作为一名大法学员，真是愧对师尊、愧对大法，简直无地自容。从现在开始，每次参加集体学法，我都以参加大法的重大活动着装要求为基本标准，穿上整洁干净、平整的服装，展现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在集体学法的环境里，还修去了争斗心、显示心、怨恨心等执着心。集体学法环境经历的有趣故事也不少，由于篇幅所限，不再累述，留待以后分解。在此诚恳希望那些还没有参与集体学法的同修，放下人心，放下旧的观念，用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心态，赶快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这是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是否真正维护大法的根本考量。我坚信，在慈悲师尊的精心呵护下，在本学法小组这个小熔炉的熔炼下，我的三件事会做得更好，实修之路会走得更正。在此感谢同修的热情帮助，更感谢伟大的师尊给弟子留下的集体学法环境，不妥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学好法，修好自己，随时随地讲真相。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修炼了20年，我常常感觉到，紧紧跟随着师父走，是我生命永远的荣耀，是我最大的幸福。多学法，学好法，转变观念，无条件的向内找，是能够使我生命升华的根本保障。我于1996年得法后，每天经常要学习二至三讲转法轮，还有背法，两天学一本师尊的各地讲法，还要阅读明慧周刊、正见周刊，大量的真相资料等等。所以在做正实法的事，讲清真相的事情时，头脑清晰，智慧源源不断的出来，既安全又能救更多的众生。正法已接近尾声，修炼和救人的时间很有限了。我在修炼中有遗憾需要弥补，需要严肃对待，需要实修，
需要勇猛精进。下面谈一下我在面对面讲真相中真修实修的一点体会。师尊在法轮大法新西兰法会讲法中说，我记得我举过一个例子，一炉钢水要是掉进去一个木头渣木屑，瞬间你就看不到它的影了，人就像那个木屑。这宇宙大法就像那炉钢水，容人，要是容一个人，那是太容易了。从师父的法中，我认识到，我们修的是宇宙根本大法，所有生命都是这个法造就和开创的。同化大法是生命的荣耀。我下定决心，在向内找上下功夫修自己。师尊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我悟道，修就是修自己，抓住一丝一念对照法去修。比如我有时会冒出一个念头来，这人怎么这么坏呀，立即抓住他，这不是我，不符合法的一切，包括一丝一念都清理掉，不允许这种负面思维在我的空间常存在，也不许在我的每个细胞中存在。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正一切不正的，让每个人都变好，要修口，转变观念，感谢所有给我制造磨难帮我修的人。这念一发出后，周围的环境就变了，周围的人态度也变好了，自己救人的力度大大提高了。正如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大法弟子就是要心系众生，用心救人，时刻把法学好，多救人放在第一位，努力兑现完成使命。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时代广场转来转去寻找中国人讲真相，迎面来了四个人，一对老夫妻，一个女儿，一个外孙。我笑着迎上去说，大哥，您全家来旅游啊？他说是来看女儿。我说，你们女儿在美国，您真有福气呀。他说是啊。我说，大哥，为让您全家福上加福，妹妹把保平安的办法告诉你们好吗？他说好好好。大嫂也说好，你们是法轮功吧？我说是。他说太好了，可找到你们了，别人告诉我们到时代广场能找到你们啊，真找到了。这个老头子天天要找法轮功，这回真找到了。老人家笑着说，法轮功辛苦了，为了老百姓得救你们辛苦了。我说不苦不苦，我的师父才真正为众生操尽了心。我说大哥嫂子，你们都是善良人，你们的一举一动神佛都在看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对法轮功的态度就能定下美好未来，真为你们高兴。大哥，您和嫂子入过共产党吗？他说入了，那个时候不知道，稀里糊涂的就进去了。他们说共产党坏透了，绝不给他当陪葬。我说送你们个好名字，退出党团队组织好吗？两人齐声说好。 同修帮他们的女儿也退出了团队组织。那个小外孙是国外长大的，并告诉他们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是佛家的护身符，救了无数的生命，千万别忘了。师父在法轮大法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而是世人。人们都看到了法轮功被迫害，大法弟子在反迫害，其实反迫害是个表象，救人才是真相，揭露那个邪恶也是为了救人，然后讲给他们很多真相。2001年天安门自焚伪案真相，还有江魔头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中共第一次搞运动害死无辜的8000万中国人和高官落马，是善恶有报天理的展现。法轮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真相，给了真相网址，告诉马上就回去看，也告诉了法轮大法网站有大法书籍40多本，免费下载，希望他们快去看。他们全家明白了真相，回家准备学法轮功，高兴地离开了广场，真正的得救了。还有一次，一家3口人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笑着迎上去讲真相。弟弟，你们全家好，我们在美国见面真是缘分很大啊。他们笑着与我搭话，我说，像你们这样全家能来美国旅游的人不多哎，你们是有福的人呐。所以为了你们的平安幸福，生生世世保住福分，姐姐把一个福音传给你们。他们说好好好。我说三退保平安，弟弟您入过共产党员吗？他说入了，我的太太也入过了，我的儿子入团了。我说好，今天姐姐帮你们全家解除限命毒誓，保平安。他们非常高兴地感谢我，我说要谢就谢我师父。女主人一下子紧紧地抱住我，深情地说，姐姐你真好，今天在这里遇见您真是三生有幸，太高兴了，在您的身边我会感觉到非常祥和安全，不愿离开你。我说谢谢，请你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是佛家护身符，救了无数的生命，有什么大难都不怕，真诚说出九字真言就有神佛护佑，千万别忘了。他们一直说谢谢谢谢，我还给他们讲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是伪案，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告诉他们中国不是中共，爱党不是爱国，我们是炎黄子孙，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我们不是马列儿女等等，并建议他们浏览大法网站，看大法书，看法轮大法大圆满法，自学练功动作，你们会受益无穷。他们明白了真相，选择了美好未来，高兴地回家了。师父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我经常在走路时或在超市等一些较随意的地方讲真相救人，每天可劝退10几人到30几人，效果比较好，因为正法接近世间，众生在觉醒，良知在回升，只要我们有宏大的慈悲心，包容一切，善解一切，海纳百川，时刻保持正念，就能成就师父所要的，救度更多的众生。修炼是严肃的，学法绝对不能放松， 学法要入心，才能理解高深大法，正法中才能走正自己的路。我要抓紧一分一秒修自己，多救人，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这是我最近讲真相的一点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信师信法，破除病业假象。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说到病业观，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看到有些同修被病魔拖走身体，真的是很痛心。所以我谈一点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过关的经历，也希望各位同修多多参与交流，好让我们正在过病业观的同修都能从多个角度看问题，查找自己隐藏的执着心，修去它，和增强信持信法的正念，走正修炼的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下面谈一下我一次被病魔假象干扰的经历。那天我坐在司机面包车的副驾驶上，车在路上跑着，开始时我还有跟司机先生聊天，可是车跑着跑着，我突然感觉心脏不舒服，我就用手捂着胸口，这时我的手就能清晰地感受到心脏砰砰的跳，跳得很大力，很不舒服。我就以为是我的坐姿不对了，就调整了一下身体，可是症状并没有消失，我就忍着，心想过一会儿就好了。司机先生看到我有些不对劲儿，就问我怎么了。我说我的心脏跳得很厉害，很不舒服。因为我没有心脏病史，司机也是一位多年的朋友，也知道，所以也没有怎么紧张。可是我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甚至都能听到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声，而且身体也非常辛苦。我就想，我是突发心脏病了，我怎么还有心脏病呢？我都不知道啊，早知道买一瓶速效救心丸放车上就好了。这个念头一出，我身体的情况也跟着更加严重，就觉得我的心脏随时都会脱落似的，脸色也变得苍白，浑身都在冒虚汗。我有气无力地说，你把车停下。司机看到我的样子也吓坏了，找个可停车的位置停下来了。司机看我要下车，就跑过来准备扶我。这时我就抬抬手示意不用，用虚弱的声音说，你别碰我。因为那时就觉得只要碰我一点，我就会死掉一样。我慢慢移到后车厢，坐已经坐不住了，我就躺下了，心脏还在哐哐的跳，我感觉生命好像就在生死一线之间。这时我想起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出现症状到折腾的倒下来，压根就没有去悟自己是修炼人，因为那时我修炼时间不长，平时都很常人化，很少去悟，遇到什么事很少用修炼人的角度去看问题，总觉得是自然发生的事情，许多小关不悟，就是小关都没有过，攒来攒去就攒成了一个大关，难关。修炼的人遇事常向内找，真的很重要，时时用真善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多向内找，多去执着，过关也会轻松。师父在红营二心自明中写道，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洋。话说回来，躺那儿感觉快不行时，我一直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着不停的念，感觉心跳平复了很多。再念一会儿，我尝试着坐起来，可以坐起来了。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感觉能忍受了。司机先生看我坐起来了，就问怎么样。我说好多了，你现在带我去医院。他就把车驾到了医院。我说我要挂急诊。他就把车停在了离急诊门诊很近的地方，搀着我下车。走过一条车道，门诊就在眼前了，我却突然走不动了。我跟司机先生说，我现在站不住了，我要坐下来。刚好那旁边有个矮墙，他就扶我坐下来， 坐下之后，我一只手捂着胸口，抬头看看急诊室，心想这门诊就在眼前了，却走不进去，是不是师父不让我进呢？就想起了转法轮里说的，我们有个学员到医院把针头给人家打弯了好几个，最后那一管药都支出去了，也没扎进去。他明白了，哎呦，我是练功人呢，我不打针了。他才想起来不打针了。想着想着，体内开始翻江倒海似的，一股难受的滋味涌上来，我就哇哇的一阵呕吐，吐了一阵又吐，最后觉得吐干了，吐不出东西来了，身体也一下子清爽了。折腾了几个小时的病魔就在那一瞬间不见了。这时我抬头看看门诊室，对自己说，这回看你还要不要看急诊了，现在什么都好了，不用看了吧。说不用看医生你还不听，还跑来看急诊，不用看就是不用看，就是让你看不成，现在怎么样，什么症状都没了，不用看了吧。我对自己说，嗯，不用看了，都好了还看什么，不用看了，回家。我跟司机先生说，我好了，不用看医生了，回家。司机先生非常惊讶，带着怀疑的表情说，你真的好了吗？我说，我真的好了，回家吧。说着我自己轻松地朝车走去。在回家的路上想起刚才的经过，还心有余悸，觉得好像在鬼门关绕了一圈，就心想还是在车上放一瓶速效救心丸比较安全，就跟司机说，我要去药店买瓶速效救心丸。司机就把我载去了药店，结果去了两间药店，人家都说没有。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不让我买啊，心里对自己说，哎呀，现在你不看医生了，你说你来买药，你到底有没有病啊？师父说，你越难受的时候说明物极必反，你整个身体要净化了，必须全部净化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引自转法轮。你相不相信啊？你说你相信了，那你相信了你没有病，你买药干什么呀？这时我真的很惭愧，觉得自己悟性很差，信师信法打了折扣，把病业假象当成了病，差点铸成大错。也非常感恩师尊为弟子消业，也感受到了师父的法身真的就在弟子的身边，呵护着弟子，点悟着弟子。那次的病业假象也是一记当头棒喝，让我悟到了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在过病业关时，真正的信师信法了，才能真正的认为那个病业是假象，才能相信自己没有病，当然也就不会在家里养病了，自然就不会耽误做三件事了。在做好三件事中，学法练功修心性，随着层次的提高，那魔够不着了，也就迫害不了你了，那病业假象自然就消失了。有些同修在过病业关时不能静下心来发正念除恶，这也是使病业关拖长的原因之一。还有些同修在过病业关时被病魔干扰得很辛苦，就说，我这样痛苦不如怎么怎么算了。我听了真是非常非常的伤心，我们承受的痛苦只是我们这一难的一小部分啊，大部分的苦难都是师父在替我们承担呀，师父在为无量众生承受巨难呢。师父苦不苦呢？真体年少寿无疆，身无时空长天罡，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了结正法显本尊，洪恩威严震十方。引自红云三还原。作为大法弟子，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千万年的等待，无数次的轮回转世，历尽了数不清的磨难，终于等到今生得法的这一刻了，终于能助施正法救度众生了，终于能兑现誓约了。曾经那么坚强的你，希望你能再坚强下去，希望我们都能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以上交流回忆事件部分已时隔已久，描述不是很精准， 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练修悟的严肃性，作者澳洲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人要想修炼，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讲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它是超出常人的，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那不是超常的吗？所以比常人中任何事情对你的要求都要高的。在国内时，我曾把真善忍几个大字贴在我家车上，跑了一年多，没人找我的麻烦。后来连人带车一起被扣，那不是因为车上的真善忍招来的，而是自己修炼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是因为我去商场买冰箱，看到一则消息，对农村户口的买家电可优惠10%，我就动了一念，我去借了一个农村户口簿，省下300-400块钱，心想这是共产邪党的钱，不赚白不赚。这里边对中共邪党的恨占了主导，还有其他很多的人心，都是修炼中还没去干净的。第一就是不真办假事，第二爱占便宜，利益之心没去干净，第三修炼人是没有怨恨心的，尽管邪党很邪恶。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达到罗汉那个层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可我用这么低级的做法去报复他，就在我办完那个优惠10%的手续出来，在商场门口遭到绑架，真是不偏不倚啊。还有另一件事，也是人心不去给自己带来的磨难。我丈夫在外地给他的一个朋友做企业经理，时间长了，我去那边看看他，当到了他们单位后，看到他们单位大门正中冲煞，这对他们来说很不吉利。这时我的心里翻来转去的，静不下来。说出来吧，这事与我修炼的人没关系，从法理上明白我不应该说，他们好与坏都是他们的因果报应。不说吧，我丈夫在这当经理，不好与他也有关系，这是对亲情的执着，最后还是人心占了上风，说出来让他们也好破解破解，就先和我丈夫说了。其实跟他说是啥作用都不起，他是一个典型的无神论者。按理到这儿我就应该打住，我没有，就和他的朋友说了。他的朋友恍然大悟，是啊，我们怎么都没看出来，说再找个风水先生重新布局。而我就在那天下午出入那个大门时摔了一跤，脚脖子处骨折，当时我看到那折断的骨头竖起来，就用手去抚摸，嘴里念叨，没事没事，我有法轮，法轮会给顺过来的。很快那儿就平复了，平复是平复，这都是自己的人心给自己找的难。当时我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有一颗显示的心理，显示自己对风水也略知一二。就这件事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对任何事都含糊不得，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常人中的麻烦。自此以后，在修炼的过程中，凡是我能意识到不符合法的，基本都能做到不去做。下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一点修炼体悟。体悟正法迟迟不能结束，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前些日子在梦里梦到一只炉子，炉子里的火只剩点余火，我又化了点炭填到炉里，
回头没走几步，拾到一只表。当拾起这只表，我明白了，我有醒了。那炉子不就是炼丹炉吗？这只表不就是计算时间的吗？本来那只炉子里只剩点余火，我的执着时间又往炉里添了把火。这正法的延续，修炼的延续，不都是自己造成的吗？只身来到海外，对家人情的执着，还有对狱中同修情的执着，都导致对时间的执着。海外的同修让我去考驾照，我说不定哪天正法就结束了，还去费那个事干什么？来到海外需要学英语，心想正法不定哪天就结束了，我学英语有用吗？那不是在浪费时间吗？生活中需要办这个，需要做那个，都在想正法不定哪天就结束了，还费那些事干什么？所以一切生活都在对付，都在凑合。师父的这次棒喝真的使我对自己非常懊恼，后悔莫及。在明慧网上看到师父在法会上的照片，心里很难过，总怪那些不精进的同修让师父用身体来承受延续正法时间，成就我们的果位。现在看来我也是其中一个，好惭愧。在这里向师父说一句，师父，弟子也知错了，弟子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作为一个真正修炼的人，就是得高标准，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师父是这样要求弟子的，那另外空间的神也是这样看待修炼人的。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合十。
我看清了困扰我十年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几个月，我连续遇见了几件事：一是本地区政法委书记受贿被抓；一政法委书记新上任就出现大面积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二是组织大家反迫害，有的配合，有的以各种理由搪塞，甚至拆台，已经发生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三是本地区有一伙邪务人员盘踞，传播邪恶网站的东西，自称自己是佛了，在大法弟子常人中祸乱，怎么也解决不掉。开始我没认识到，愤愤不平，我把地区同修被迫害归结为他们有漏，我把同修不配合认为是妒忌我，故意捣乱。对于邪物者，我认为是死不悔改，下来就是在这个时期破坏的。最近我学第六讲，在自心生魔一节中学到，所以自心生魔的人把握不住自己的时候，还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一产生不正的念头就很危险。有一天他开了天目了，他看得还很清楚，他想在这个练功点上，就我天目开得好，我可能不是一般人吧，我能学了李老师的法轮大法，我能学得这么好，我比别人都强，我可能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思想已经就不对头了，他想说不定我也是个佛呢啊，我看看我自己。他一看自己真是佛，为什么呢？因为在他自己身体周围的空间长范围之内的一切物质都随着他的念头演化，也叫随心而化，从宇宙中对应过来的东西都随着他的念头变化，因为是他空间长范围之内的都归他管，影子也是物质存在，也是一样。他想我是佛吧，我可能穿的也是佛的衣服，那么他看到他穿的衣服就是佛的衣服了。哎呦，我真是佛呀，这可高兴坏了，我可能还不是个小佛呢，一看自己还是个大佛，说不定我比李洪志还高呢，看看，哎呀，我真比李洪志高。也有的人是从耳朵听到的，那个魔干扰他说你比李洪志还高，你比李洪志高多少多少，他也相信了。你没想想你今后咋修啊？你修过吗？谁教你修的？真佛下来做事都得从心修，原来的功都不给了， 只不过现在修得快一些。这样一来，这个人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之后，那么他就很难自拔，马上这个心就起来了。起来之后，他就什么都敢说了，我就是佛了，你们不用跟别人学了，我就是佛了，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做，他来这个了。师父给我展示了一点，我的心已经走到很危险的地步了。我执着自己，强调我的对，我在救度众生，我在证实法呀，怎么不配合我？应该无条件的圆融啊。其实还在我上，我没有意识到，我执着于自己救人的方式，证实法的形式，做事的方法。法是真善人，我不是证实真善人，强调的是自己。我又往内查，发现我往外看的本身源于我几年来的所作所为，过去的成功，我太执着于我证悟的法理了，我认为我悟得高，悟得好。我还发现我指责别人，还有看不起别人的心，觉得周边没有比我做得好的，修得高的。我自高自大，已经到了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可能还不是个小佛呢，一看自己还是个大佛。我说话的腔调都不一样，总有一种以我为中心，盛气凌人的气势。我又看到我执着于显示自己，讲我悟的法理，做事的方式，是想让别人认同，赞扬我的名利心，想让别人肯定我的做法，按照我说的去做。这不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就是佛了，你们不用跟别人学了，我就是佛了，我告诉你们怎么做怎么做，一样吗？我又往内找，发现我让大家听我的背后是想追求，我说啥大家听啥，我指挥大家咋做大家咋做的如意，大自在，扩大影响，追求势力的功利心，满足的是我想达到的正法状态目的形式。我看清了我自己，我也看到了别人。我身边好几个主要协调人都跟我一样，他们自认为自己了不起，都源于修炼十几年来自己证悟的法理，自己做事的成功，同修也确实什么都有，很如意了。但是恰恰是执着于这种如意，有的已经走到很危险的地步了，互相之间不服气，看别人好一点得到了名利就妒忌，我做怎么好都没有得到，他怎么得到，互相争斗，不配合。还有的利用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名同修的信任，甚至左右地区政法的形式了，然而这种左右却不一定是对的，甚至是一种阻碍。我又看到了前一步被迫害的地区同修，他们在最后期是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不按照我的做，甚至理智不清地往外推同修，怪不得本地区邪物的长期盘踞解决不掉，根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有自以为是的心，他们只是走到了更深的一步，旧势力控制他们是做给我们看的，表现相生相克里的一正一反而已。小事中见大事，大事中有小事，原来是一环扣一环，没有偶然的，看上去无序，原来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找到了外在表现的源头，放下了一大堆东西，回头看看这个心以及它派生的派生，困扰了我十年了，我终于把它从始到终全看清了。我也认识到了，原来善本来是无，无我有我不是善，我彻底扭转了过去，一切都以我能为你做好什么，我怎么圆融你。我觉得我终于从我中走出来了，从黑暗中走出来了。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供大家参考，引用师父讲法部分还有更深内涵，希望同修不要局限在我的层次之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